中信之声。
打开心锁，这是一个畅谈你切身问题的节目，我是张美玲，欢迎来信，让我们尽情倾诉。朋友你好，又到了我们打开心锁的节目时间了哈。那今天呢，我是回答燕琴的信。燕琴的信，燕琴，希望你在收音机旁边呢。那么你来信说，你跟你的丈夫是在10年前结婚的，当时你们都不是基督徒。那在5年前你信了基督，但是你跟你的丈夫还有两个孩子哈，中间有了很大的冲突，因为他们都不肯信主。你的两个孩子呢，一个9岁，这个9岁的是女儿，另外还有一个呢是7岁的儿子。那么就因为你的信仰，使得你在这个家庭当中感觉到很孤单。另外就是还有呢，你的丈夫呢要你跟他一块儿去一些个基督徒不该去的地方去应酬，你如果不去的话他就不高兴。你来信问我有什么方法帮你面对这个处境。好，燕琴，我真的很同情跟了解你来信里面所说的那种处境哈。一个人单独走人生的道路，没有家人的关心跟同心，那是很困难。并且呢，自己一家应该是最亲密的，可是丈夫孩子跟你当中都有一个鸿沟。还有一样就是，咱们得救之后当然是希望全家都能够得到这个救恩，是不是？那他们不肯，你心里觉得很不好受哈。那我想这样，我给你几个建议哈。第一就是千万千万要保持乐观，不要放弃，因为神说过一个人信主一家得救，对不对？这是神的应许，他说了一定会做到，所以不要放弃，抓住神的话继续向他求。那你现在觉得你祷告了很久还没有看到丈夫有改变，那还不愿意相信耶稣，可能你心里会对自己说，哎，有什么用呢？我想我丈夫是不会信耶稣的了，为他祷告了这么些年，到现在他也没有信，哎，算了算了，这辈子他不可能信了，我也不再祷告了，没有用了。那如果你真的是用这种悲观的看法，就糟糕了，因为到最后你就不再祷告了。所以呢，千万千万不要因为悲观而放弃。那你看圣经里面彼得对那些个跟你相同处境的人怎么说的呢？在彼得前书3章1节那儿，他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如果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为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，对不对？那我再把这个经文读一次哈，彼得前书3章1节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如果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那另外彼得又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记得吧，这是彼得后书3章9节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的丈夫没信， 神很可能借着你去感化你的丈夫。神不会轻易让一个人沉沦的，因为他的原意是愿意人人都悔改得救的。既然愿意人人都悔改得救，当然包括你的丈夫在内，还有也包括你的孩子在内。所以咱们信主实在是蒙福的不得了，不止我们自己蒙福，我们的一家都蒙福。那另外呢，第二，除了不要灰心，不要丧志，还要就是要耐心等候哈。还有就是应该在凡事上有智慧的心。怎么说呢？比如说你说你丈夫要带你去一些个你觉得基督徒不该去的地方，那你不去他就不高兴。那碰到这种情形，要记得千万不要发脾气，或者是骂他，说他不该去那些地方。我认为呢，你应该怎么做呢？应该很平静，很坦诚地跟你的丈夫说，你说那种地方你不愿意去，去到那儿你心里觉得很不舒服，可是要留神，可别给你丈夫留一个印象，觉得哦，你是基督徒，你在道德观念上比他强。同时呢，也别表现出一种什么到那种地方去的人都是罪人这种态度，千万不要。这样呢，你反而会令得他不但生你的气，也生神的气。这样一来，你希望他信神就更难了。还有就是，我认为他肯带你去的地方，应该也不会太过分。因为如果是太过分的话，就算你丈夫愿意把你带去，他的朋友也不愿意看到你这个良家妇女坐在他，他们心里难受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如果是你的丈夫让你去，你就跟他去，但是在那种地方，要尽量注意到你本身基督徒的身份。要知道，咱们的主耶稣，你在圣经上看到他是没有一个地方不去的，但是他去的目的不是去跟他们一块儿去吃吃喝喝胡闹，而是愿意把他的救恩传给所有的人。所以你跟你的丈夫去那些你认为不该去的地方，去嘛，合适的时候就跟他的朋友结交，然后把神的爱传给他的朋友们，也未尝不可，是不是？这样你跟你丈夫之间的难处又少一样。还有呢，就是要把第三点，就是该把你的孩子先带到神的身边。那先跟孩子们要有好的关系。做父母的要孩子信主，不能强迫，不能说你非得信耶稣不可，你非得要看圣经不可，你非得要什么不可，这样呢令孩子会有反感。你呢，现在信了主之后呢，跟孩子更要有一个更密切的关系。坦白说，我没有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我有很大的分别。没有信主之前，我是做事为人呢都用人的一些标准，人的标准不一定对。那现在认识神之后，管教孩子就用神的标准。记得把圣经上说，咱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怒气，做孩子的应该孝顺父母。那如果是不相信神的人，会觉得什么什么什么，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怒气，合理吗？弄错了吧？应该是儿女不要惹父母的怒气才对嘛。不错，这是人的尺度。那么什么叫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怒气呢？就是说不是说不能管教，一定要管教，要有爱在后面做原动力。管教子女是出于爱。 当然，我相信每个做父母的听到这儿都会说，我管教孩子当然是爱他了，那还用说吗？不错，可是当你管教孩子，儿女不能领，或者说是领略哈，或者是不领情，或者是跟你犟嘴，或者是态度不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你就会走偏路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你就可能说些不该说的话，做些不该做的事，那就是没有本一个爱字，不是出于神了，那就叫惹儿女的怒气了。当管教一定要管教，但是以爱做原动力，所有的话都只讲当讲的，不要伤他们的自尊心。那当你管教孩子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孩子会看到啊，妈妈信了主了，更爱我们，更关心我们了，跟孩子建立另外一个更亲密的关系，就是一个好朋友一样，那么孩子自然会信主。那么孩子信主了，然后呢，你就不孤单了，对不对？继续跟孩子一块儿为你的丈夫祷告。然后第四点，是你一定要做的，就是按照圣经上对我们的指示。那一开头我念过那节经文了，就是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第二节那儿哈，圣经这么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如果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那咱们就要做了，一定要靠我们自己品行改变才能感化丈夫。所以在婚姻关系之中，神规定的是做丈夫是妻子的头嘛，虽然丈夫还没有信主，这也不可以是容许我们做妻子的就偏行己路，因为圣经上吩咐我们，我们要做一个好妻子才能感化我们的丈夫。所以当丈夫看到我们的好品行好榜样，表面上也许不表达什么，事实上内心一定会被感动。当然要听从还没有信主的丈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特别是当他的要求不合理，或者是跟我们的信仰违背的时候。但是呢，主要的是任何事先祷告求问主，神会替我们开路的，并且神可能就在他奇妙的安排之下，你的丈夫会改变回头的。当然在一些个很特殊的情形之下，有些信一些没有信主的这些丈夫哈，要求妻子做一些个绝对违背真理的事，那我们绝对不去做，但是要心平气和地跟他解释。总之不要灰心，不要放弃，继续要相信，要有盼望，最要紧的要维持你活跃的属灵的生命。怎么维持呢？我相信你知道，读经祷告，是不是啊？燕琴希望你在收音机的旁边不要灰心，记得我们有主心里不孤单，他有听我们祷告。但愿呢，有一天我收到你的信告诉我，美玲啊，我全家都归主了。好，那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了，朋友，如果你心中有问题的话，给我来信呢，愿神赐福每一位。
听我的恳求，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依靠他就得帮助，我心中欢乐，我要赞美他，我要赞美他，我要赞美他，我心中欢乐，我要赞美他，我依靠他就得帮助。Joe